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学习驾驶需要同时注意好几个细节，你必须时刻想着车外的情况，观察道路上的交通线、停车标志和交通灯，还要观察那些可能超车或驶入同一车道上的其他车辆，而且还要注意各种弯道和山道等等。与此同时，你还要注意车内的情况，你需要观察后视镜，注意油门、刹车和档位，最重要的是方向盘，它决定着你的行驶方向。此外，你还要知道自己的方向，你在哪里，你要去哪里，所有这些都必须协调一致，然后你才能安全成功的驾驶。驾驶员必须时时刻刻掌控着机动车，倘若你会开车的话，你就晓得那种掌控感和责任感。然而我们讨论的不过是一个人和一台车而已，那么全宇宙又如何呢？上帝每时每刻都在各处全权地掌控着一切，小到细胞和分子的微观世界，大到行星和星系及其中一切的宏观世界。我们把这称之为上帝的护理。本系统神学第二单元的系列课程旨在学习上帝论的教义，其目的是探究圣经有关上帝自身的教导。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一同探究了圣经有关上帝自身存有的教导。在后面的九至十二课里，我们要关注上帝之外的万有，也就是创造。回想一下，在第九课我们一同思想了上帝谕旨的教义，我们看到神圣谕旨决定着上帝之外发生的每一件事，这包括从上帝起初的创造到上帝在历史中掌权的护理。在本课里，我们要一同思想护理的教义，这是上帝掌管一切受造物及其行动的作为。我们先来简要地思考一段经文，然后开始进一步思考护理的教义。在但以理书第四章34到35节，我们读到尼布甲尼撒王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些话出自该故事的结尾部分。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在自己的宫殿里趾高气扬，夸口自己如何凭借自己的权势建立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为的是彰显自己的荣耀。作为当时的世界帝国领袖，他收获了巨大的名誉和财富，拥有着广袤的领土和巨大的权力，他因着骄傲而自视甚高。但圣经却在箴言第16章18节教导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因此，正如但以理先前所预言的，上帝要倾覆尼布甲尼撒，使他降卑，他的理智从他被取去。 他自己也从王宫中被赶了出去。整整七年的时间，他如同野兽一般生活在野地里，他的衣服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指甲也如同鸟爪。我的意思是，这幅画面描绘的是彻底的降卑。在七年之后，上帝恢复了尼布甲尼撒的理性，使他回到了自己的王位上。我们刚刚在但以理书这段经文中看到，从尼布甲尼撒口中的话可知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领会的真理。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他被带领着在上帝的手下降卑，他从敬拜自己转而屈膝敬拜主，他承认主在一切之上，他是至高者。与会逝去的世人不同，主是永存的，他永远活着。上帝的国度在范围和持久性上都远超这世界上的王国。通过对比，即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和受造物都算为虚无。这与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0章17到18节所读到的类似。那里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上帝，用什么形象与上帝比较呢？尼布甲尼撒也承认上帝绝对的主权，并宣告他包罗万象的护理之功。他说，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指上帝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上帝掌管着他所造的一切生物及他们的行动，他在护理中的统治是确定、完全、无所不包和不可抗拒的。尼布甲尼撒宣称说，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尼布甲尼撒宣告护理的教义，这是他借着自己的降卑以极其艰难的方式才明白的。我们被赐予了圣经去认识和明白这个教义，而我们当接受并相信上帝有关该教义向我们启示的一切内容。在本课里，我们要寻求对护理的教义做出介绍，为大家提供一些基础的分类和术语，以便预备我们日后进一步探究这些真理。护理的教义给我们的启示是，上帝以至圣洁、最智慧和至全能的方式维系并掌管着他的一切造物以及他们的所有行动。第二大点，让我们来思考护理的教义性阐释。威斯敏斯特信条第5章1段简单明了地陈述了这教义。他说，上帝是万物的伟大创造者，他维系、引导、管理、统治一切活物、运动和事物，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这是借着他至至至圣的护理。在我们解释这一教义的过程中，有几个要点是我们必须牢牢铭记在心的。第一，上帝既在创造之功中，也在护理之功中执行自己的谕旨。在前一课当中，我们思想了创造，现在我们要来思想护理。护理之功向我们启示出上帝是谁，他向我们显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并且这主权的执行是圣洁、智慧和良善的。上帝掌管万有。实际上，倘若有任何事物在上帝的掌管和决定之外，那他就不是上帝。第二，就护理的本质而言，我们说护理是包罗万象的，是无所不包的。上帝100%的掌管和维系一切造物以及他们的一切行动。正如我们在以弗所书第1章11节所看到的，万有都在按着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而运行。第三，上帝在受造物的每一个行动中都起直接作用，他在预定人的行动时有着绝对的控制力。也许你现在会问，那受造物在决定自己的行动时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圣经强调， 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真正的选择，并要为那些决定负责和担责。要想明白这一点，你可以看看《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五章二到三段的内容。我们需要区分第一因和诸次因。上帝是第一因，他按照自己永恒的谕旨决定万有的行动，然而他掌管并借着诸次因来工作。诸次因是真实的成因，且不仅仅是上帝的行动。这观点出自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都很熟悉的一段话，那里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在这里看到有两件事在运行。圣经不仅告诉我们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还告诉我们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此，上帝既决定手段，也决定目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并发论的教义。并发论的教义论述的是上帝与人同时行动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圣经的很多地方看到这一点。我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说，他即基督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因此，这里的犹太人要为他们钉死主的恶行负责，但同时他的死是按照上帝的筹算和预定发生的。再想想《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节，这节经文记录了约瑟在父亲死后与自己兄弟之间的对话。约瑟对自己的兄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因此，兄弟们做的是自己邪恶和悖逆的决定，然而上帝却这样安排自己的护理，从而让美善的事情发生。还有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十一节，那里说，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这里是指押沙龙，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当时大卫正逃离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出来向他丢石头并咒诅他。亚比筛想杀了这人，而大卫对他说，不不，主在掌管这件事，是主在他的护理中差派他来做他的工。正如经文告诉我们的，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我们同样要注意，为要达成自己的目的，上帝绝不受制于手段。比如神迹就是非常规的护理行动，上帝的工作在其中以不借助手段的方式神迹般的完成。因此，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主权的谕旨在护理中的实现，即他在护理中掌管和统治人的一切事物，完美且不变地实现他的旨意。这同时与人做出的选择是相关的。人做出的选择是真正的选择，他们要为这些选择负责，这二者是同时发生的。尽管这是我们的头脑难以理解的奥秘，但它却不矛盾，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当凭着信心接受。我们可以晓得这些事的确如此，尽管我们并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不明白上帝和他的谕旨与人的决定和选择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第四，我们要简单说一说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上帝是否在他的护理中掌管信徒的试炼呢？答案是，是的。在安排和主权的处理信徒的苦难一事上，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目的和他所赐的安慰。首先，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有很多原因会促使主让他的百姓进入到试炼当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试验我们。 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七节谈到了信心的试验，主在其中洁净他的百姓，塑造他们，使他们如同金子般闪闪发光。试炼也是为了暴露我们的罪，这是约伯记第42章5到6节告诉我们的。通常在基督徒的属灵经历中，在他们经受试炼的时候，当他们在主的圣言和祷告中查验自己并寻求他之时，主会借着试炼来显明他们先前所不晓得的那些罪。因此，暴露我们的罪其实会对我们产生好的影响，好让我们可以去认罪，促使我们悔改并从这些罪中转向主。因此，这件事是美善的，是积极的。试炼也会为他的百姓建立敬虔的品格。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看到，我们当去思想上帝赐给我们的试炼，我们当满怀喜乐地看待这些试炼，因为我们晓得这些试炼会生忍耐，他们会完全上帝所行的善功，使他的百姓有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试炼也会让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借着试炼，我们会以前所未见的方式看到有关上帝的事情，看到上帝是谁，看到他所行的事。主将我们带到黑暗之地，为的是向相信他的百姓揭示自己的荣美。因此，试炼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上帝，使我们与他经历更甜蜜的团契相交。上帝还会使用苦难来使我们在生活中结出果子，并预备我们合乎主用。正如约翰福音第15章1到8节告诉我们的，主会修剪自己的百姓，为的是能结更多的果子归荣耀给父，为的是装备自己的百姓能被他更大的使用。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7到9节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经历了肉身上的刺之后，保罗得以看见上帝的恩典正是在他所受的试炼中显多，上帝正让自己的能力在他百姓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最后，试炼也会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全部，并预备我们得荣耀。在诗篇第73篇亚萨所作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试炼使上帝成为我们的全部，今世之物，那些与我们的健康、财富和人际关系相关的事物，有时候这些事物对我们是那么重要，但突然间因着试炼，这些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主成为了我们的一切，他在预备我们进入天堂，他渴望我们能够断绝与今世的关系，从而让自己在荣耀中与他同在。然而，当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不仅看到上帝在他的护理中安排苦难的目的，我们还可以寻得基督徒在苦难中的安慰。比如，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上帝的爱隐藏在我们诸般的试炼之中，而这一点正是基督徒常常受试探以至于怀疑的，因为在自己的痛苦中，他们感受到的好像是上帝的爱远离了他们。然而，这恰恰表现了上帝的爱。信徒当运用信心去信靠这一点。我们也注意到，这些事情常常没有一个直接的答案。没有直接的答案，是因为有时候主是与我们一同做事，在我们里面做事，也借着并透过我们做事。他所做的事不单单与我们相关。因此，在约伯的例子中，上帝在天上与撒旦和众天使面前为自己得着了荣耀，但约伯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不明白上帝让他受苦的目的。但这也会让我们更深程度地运用信心并信靠主。解决办法就是培养我们对上帝的亲近。诗篇第119篇很多地方都在谈论靠着与耶和华相交来回应苦难。我们也注意到， 我们受苦的结局总是大有怜悯，最终主会让他的荣耀来包围我们的困苦。倘若我们得以明白上帝在苦难中的护理，我们也许就能够说，哦，是上帝在精心编排策划，在我的试炼和苦难中，是上帝在全权地掌管着我处境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在信徒的罪恶中的护理又是怎样呢？这似乎是一个难题。相较于罪恶与护理，我们更容易明白苦难与护理。我鼓励你去看一看《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五章五段，那里就在讨论这些问题。坦白地说，这是信条当中我最喜欢的内容之一。请稍微想一想，仅仅是一个简要的总结，就让我们了解了圣经有关上帝在信徒罪恶之中护理的教导。首先，我们要强调上帝的角色和主权。他在与我们来往的时候是智慧、公义和恩慈的，因此有时他会在一段时间内允许或任凭我们。主会允许我们停留在自己的处境中，让我们在其中受到试探的攻击，也被暴露在罪的危险中。他会让我们看见其带来的结果，因此我们看见了上帝在安排信徒与罪的征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要再来思想信徒，信徒依然要负责。当信徒身处诸般试探的时候，他依然要为自己负责，因为罪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是出自我们败坏的心灵，即便他是在回应世界和魔鬼的试探等等。我们才是要为自己生命中所发现的每一个罪负责和交账的那一位。那么，上帝在其中有什么目的呢？让我们来列举一些目的。首先是慈爱的管教。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因此，有时候主会将我们交给自己败坏的心，这是他以慈爱管教我们的手段。他要为着我们先前的罪管教我们，主也会使用这个方法，让我们看见自身的败坏所隐藏的力量。我们也许会因为自身的圣洁感或别的原因而变得骄傲，而主会允许我们去发现自己里面的败坏所隐藏的力量。有时，他还会使用这个方法，让我们看见自己心灵的诡诈，向我们显明那潜伏在我们里面的仇敌有多么危险。因此，这会让我们更加警醒。有时，他会允许这些情况出现，好让我们被降卑，因为上帝将更多的恩典赐给谦卑的人。他使用这个方法让信徒更亲近他，让他们更恒久地依赖上帝做他们的帮助，让他们更加警醒去远离将来一切犯罪的场合。这样，当他们从罪的残骸以及认罪悔改中出来时，就会更加警醒地远离罪。至于主为何出于他无限的智慧允许这些事情，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我们可以用大卫的事情作为例子来解释上帝如何使用我们的罪来成就善。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大卫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将拔示巴抢了过来并与他通奸。这是一个严重且可憎的罪，是给大卫和全体以色列造成巨大伤害的邪恶的丑闻。但因为这件事，我们有了诗篇第五十一篇。因此，大卫的罪所带来的一个果子，就是一首直到今日依旧在主耶稣基督教会传唱的悔罪诗，好让我们可以拥有由大卫笔之于书的圣灵所默示的圣言，并使用它们来表达我们自己的痛悔和悔罪。当然，你可能还想到了，所罗门随后正是从大卫和拔示巴的结合而生，而所罗门则是弥赛亚的祖先。因此，主乐意让主耶稣基督降临，这是最伟大的礼物，是世界历史中最耀眼和最美妙的事件。他从大卫抢夺拔示巴归给自己的这罪的残骸中而出。 因此主有能力统治并反转他百姓的罪，使美妙出于废墟。最后，我们刚刚思考的内容都与信徒相关，那上帝的护理与器皿又是什么关系呢？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五章六段讨论了这一主题。简而言之，上帝是一位公义公平的审判官，因此上帝以愤怒处置人是因着他们的罪，他在护理中因着罪刑罚他们是公义的。有时上帝对罪人的审判就是让他们刚硬，以此他刑罚他们。上帝让他们瞎眼，让他们刚硬，他收回自己的恩典，收回赐给他们的恩赐，将他们暴露在罪的场合之中。他将他们交给自己的情欲、世界的试探和魔鬼的权势。主使用这个方法来刑罚那些顽梗抵挡他的罪人，尽管有时主使用同样的事物使他人的心柔软。第三大点，我们要从护教性的角度思考这教义。我们会简要地谈论几个有关护理的错误观点。第一，一些人相信护理只是纯粹的预知而已，即上帝只是预见了将要发生的事，因此这些人以为护理就像是上帝观看一部编年史，他看见事情会如何展开，因此他就决定事情就要这样发生。然而这完全违背我们对上帝谕旨的认识，也违背我们现在所学的护理之功的施行。第二，还有些人相信所谓的自然神论，即上帝根本不掌管和维系受造物，受造物是自我运行的。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比喻是，这好比一个人给钟表上好弦，再把它放到一边，他自己就可以工作。似乎上帝也是这样创造世界，再给他上了弦，然后他就可以自己运转了。这是错的，这不是尼布甲尼撒的话所告诉我们的，也不是我们在本课所做的教导。第三，还有一个观点是宿命论。相比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借着神圣的护理策划时空中的一切事件，宿命论相信的是一种非位格且盲目的决定论。世界历史的展开是由命运决定的，或用东方宗教的话说是业等等。这是一种非位格性的盲目的决定论，这也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才是掌管和维系他所造万物及他们行动的那一位。第四大点，除了我们前面刚刚讲过的内容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出一些实践性应用。第一，护理的教义是一个安慰人心的教义，信徒总是有保障的，总是稳固的，信徒总在上帝的手里。用摩西的话说，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因此凡事总是为着教会的益处，不论主正做什么，不论他正安排什么，主都要用他来成就自己无限智慧、良善和圣洁的目的，使他的百姓得着祝福。上帝治智慧也治慈爱，因此他在安排自己的护理仪式上，不仅显明他的慈爱，也显明他的智慧。这样基督徒就有保障。当我们身处今生的痛苦和世界的漩涡当中，上帝总有他神圣的目的，所以这项教义安慰人心。第二，这也是一项让人谦卑的教义。我们绝不能把自己生命中美好的事物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七节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是的一切和所成为的一切，我们所行的一切善事，所有这一切都从上帝而来，他当得着荣耀。我们是从他那里领受这一切。如果说有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那就只有罪。因此，这项教义使人知罪。我们每天都要被上帝剥离自我，这迫使我们去自觉地依赖主。唯独他保守我们，唯独他是以色列的守护者。不论我们出入或是别的什么事，他都保守我们的身体灵魂。因此，这项教义使我们依赖主。最后，我们在本课思想了护理的教义，上帝在护理之功中执行自己的谕旨，这教导我们上帝是至圣洁、至智慧和至全能的那一位，他保守和统治自己所造的万物和他们的一切行动。到目前为止，我们系统神学第二单元的学习也结束了。在本单元当中，我们一同学习了上帝论，更深地照着上帝在他的圣言和作为中的自我启示，了解了他是谁。这个领域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但我们盼望这些内容能够让你获得基本的工具，从而让你更深地去认识这位至大至荣的上帝。